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这应该呢是2019年的第一个星期一，星期一的早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呢正在直播的节目。
对，我们是线上今天。
好，万峰老师早上好。
好，早上好，文慧老师。那今天呢，我就发现呢，
好好讲话。
我为什么笑我？吓我一跳！
因为我发现呢，你已经有点要兴奋过度的感觉了啊！明天刘芳老师回来了，所以
我就更兴奋了，因为我可以多睡一点。
对，所以好好讲话啊，不要紧张，不要兴奋过度啊，慢慢来。
对，昨天呢，我们教会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因为呢，我们教会呢是一个叫。显现节啊，就是呢，我们
教会年历来讲是显现节。
我们不是说那个圣诞节，我们之前唱一首歌有12天嘛？终于呢，我们就过了这个12天，就到第13天了。这个显现节是说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三博士啊，就来到看耶稣，耶稣呢就向外邦人显现。就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发光真光来到向这个普世去显现。
是，那万峰老师呢说到这个显现节呢，其实呢在教会传统上呢，也许我们看马太福音呢会以为呢这个博士来到的时候就是婴儿耶稣降生的时候，其实是已经过了一段日子啊。所以呢现在呢。
所以希律要杀那个2岁以下的孩子。
对 对, 对，所以呢在教会年历上呢，昨天呢才是显现节。那么究竟我们对教会有多少的认识呢？特别是现在呢，我们需要对教会有更多更多的认识，以至于呢，我们知道怎么样呢，在一个有限的环境里头呢，进入一个无限神的国度。所以呢，这个月我们呢，开年第一炮就是和大家一起来认识教会，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课程，星期一到星期四呢连续播出。那今天呢会继续播出第3课，是由陈蒙恩长老主讲的认识教会第3课。
对，那这个认识教会真的非常重要，因为呢有些时候我发现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圣餐的时候呢，我们要播放这个使徒信经一起念嘛。然后呢有一天呢我们去圣餐的时候呢，就我们播那个PowerPoint 那个投影片就坏了，就没了。我信圣灵，我信圣儿公之教会，我信罪的赦免，
就是最后那一段
没了，然后跳了一句，然后那些人就没读然后我就在想，有没有搞错？就算我播错，你也会吧？
对，那其实使徒信经呢，这个文慧呢一信主的时候，当我们接受洗礼，教会就要我们背了。所以呢，文慧呢算是呢一从接受洗礼开始呢就会背使徒信经。我也赞成呢，最好每个人都把它给背起来啊，最好不要放那个投影片了。那当然，为了帮助那些还没有背好的。
但是吓死我啊，整个教会里头他们就竟然漏了，然后没有人觉得有问题。
那其实有的，万峰老师千万不要觉得好像这个世界皆罪，只有你不行。
我们老教友就觉得，但是其他人觉得
可能大家对大家没有就是醒悟过来，就按着因为眼睛看着嘛，就按着这个眼睛所看的把它给读出来啊。所以认识教会的确是很需要的啊，我们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呢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呢，对教会有更多更多的认识，也能够有更多的投入。
每日天凉，每日天凉，
人事虚空。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传道书一章二节。如果我们去问一个活着的人，对于世上万事感觉如何呢？是否虚空呢？那恐怕大多数的青年人不会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对世界上的事物正感觉兴趣，很有吸引力，也正在追求有所享受。如果问的是老年人呢？老年人中可能有不少人就会感觉世事虚空了，因为过了好几十年，一生也快将结束，但回过头来却发觉没有从世界真的得到过什么，而所享受过的也不过成为了一些的回忆，而且回忆也慢慢的模糊起来，现在所有的好像关系不再是那么的密切了，乃是渐渐的疏远、改变、解体。如果我们去问一个垂死的人，他对世界万事的感觉如何，相信他会说，一切都过去了，就好像与我从来没有发生关系一样，现在他手中的东西一样也没有了，而且在世界上走过一趟，什么都没有得到，似乎做过一场梦，曾经捕过风，捉过影，但是一旦死去，就连风连影也摸不着看不见，真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啊。活人和死人相差其实不过一步，相隔就好像一层薄纸，时间上也不过是转眼之间。是的，如果只有死，那活着的人也只有活一天，就尽量来抓住世上的每一天，得乐且乐，能活就活，因为根本没有别的希望了。但想想如果有来世和永生，那问题就不同了，有谁愿意为了现在的虚空，好像捉影捕风的世事，而放弃永远真实极美的这一切呢？神真的预备了永生，要赐给相信他的人，现在就应该觉悟，又何必迟延呢？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耶稣为我爱到底，昨日今日一直到永久，一生一世做我亲。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在一个比较暖和的星期一早晨，您现在收听的呢是正在直播的线上今天，由良友电台来制作，有万峰老师，有文慧在这里，还有刚才我忘了，我们两个忙着呢开始今天的节目，忘记问候我们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哦，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
我常常是被万峰老师影响的。
我也经常被文慧老师影响，这个不是一件好事吗？彼此影响，彼此鼓励，
哦，良好的互动是。
但是有一个时候呢，就千万别影响，就是呢，在睡眠的时候。
那万峰老师呢，常常在我们办公室呢，就
打瞌睡。
对了，您是不是暗示我们在您打瞌睡的时候，最好不要去吵您呢？
不是，啊，我说在家里头睡觉
啊，
有些时候。我跟老婆睡觉，我们有时候是背对背的。我说，你不要搞我，我不要搞你，因为，
哦，就是不要互相的干扰，是吗？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有时候真的累的时候，你别人摇醒你啊，或者问你什么问题，
打呼啊那些。
老婆，你怎样怎样怎样啊，在哪里啊东西，嗯，然后他就睡得不好了嘛。
是是，那睡觉的时候呢，我们当然希望呢能够呢安睡，但安睡是一个呢现代人呢极大的问题。那根据有一项调查，现在在香港有将近一半的人呢有失眠的问题，就是呢，嗯，睡得不好。那失眠呢，我们想的就是他睡不着。其实现在呢，医学专家呢已经将呢，譬如说你睡着了，但是呢老是做梦，还有你睡着了，但是你觉得你的脑筋呢好像没有停止运转，还有你睡着了，但是时不时惊醒，还有你睡着了，但是呢周围的灯光太亮，太过吵杂，以至于呢你那个睡眠是在浅层里头，不是进入深度的睡眠，嗯，这些都算在失眠里头。
你有没有发现呢，我们中国的小说呢，
嗯，
最好的睡眠，最好的那个结局是什么？
什么？
是一夜无梦。
嗯，
所以在里头没梦没什么事就是最好了。
其实有的时候是有做梦的，不过我们醒过来的时候忘记了而那个梦呢也不会困扰我们。
对，我刚刚做梦的时候就是啊，发现啊，祷告那个祷文刘芳今天回来了，文慧就跟我说，嗯，万峰你不用写了，就让刘芳写吧那样。
是，那我们的万峰老师有
很多我的梦，啊，
对，很多很多的自己的这个梦，啊，
幻想来的，
对，幻想来的哈。那其实呢这个失眠的确是现代人一个极大的问题啊，所以呢最近呢有一则新闻来自呢浙江大学医院哈，啊，就是浙大医院精神卫生中心，嗯，他们有一个项目就是关于这个失眠方面的，他们想做一点实验，那他们就招募了实验者，这个被试者参与这个项目呢，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一天不睡觉。哇，一天不睡觉，欸，大家有没有试过呢？可能有试过啊，譬如说呢我已经有好几次呢通宵没有办法，就是忙着一些事情，结果一忘啊，五点多了，接着呢就来直播。
主要是你过了那个卡住的那个点，例如凌晨一点钟呢，然后就没睡意
了。对对，然后早上来直播的时候，直播完毕就真的整个人
昏了，
昏掉了啊，那个晕了啊，不知道自己在干啥。那一天不睡觉，哎，可以获得呢1100元，
挺好哎。
两天不睡觉可以获得2000元。哇，这个招募信息发出之后呢，不到一天就收到了上千条报名信息，最后工作人员从报名的前100人当中选出了66人参与这个实验。目前呢这个实验呢正在进行当中，那工作人员就说了，希望通过这一项实验探索物理干预治疗技术对睡眠缺乏状态的改善作用，为更多的失眠症患者提供更多更好的治疗方法。
嗯，所以我觉得挺好哎，一天1100块哎。
嗯，所以万峰老师
两天没这么好，因为两天真的累嘛，一天还好。
两天48小时好像有一项，
对，但是钱也少了嘛。
对，好像有一项调查就说呢， 人类好像是不能够超过3天还是4天，就是如果你没有睡觉，你的精神就开始进入幻想、幻听、幻觉当中，最后真的不能够超过一个星期。
对啊，我们不是那个看那些电影啊，
嗯、
那些犯人被拷问那个酷刑的那个时候，
其中一个就是、
就不让他睡觉，
对，就是让他的这个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可能就不知不觉当中呢就吐露了真实的信息，招供了啊。
嗯、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实验我觉得是很好，就是帮助医者能够去明白这个失眠对人体的伤害，想想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失眠者。但是我也为这些参加的人呢担心，我觉得呢不要两天，就像万峰老师说的，我不是从钱的角度出发，而是我从了这个身体伤害的角度，这样的一个点。
哎呀，文
辉
老师，你不用这样说，他们是医学的先行者啊，
对，
他们是伟人呢。
哎，伟人就不敢当了啊。但是呢，我想呢，真的要好好想一想，医院呢，我相信在做这样实验的时候呢，也应该提出了一些的方法，帮助这些呢被试者呢不会过度的伤害身体。
冰雪里有了爱，就不冷。
寒风中有了爱，就温暖。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
用主的爱串起你我的心，
牵起你我的手，
一起
献上今天。
在万峰家里头呢，最贵重的东西呢，就是那个床，
哎，
跟那个枕头。
哇，你很看重睡眠哦。
因为我觉得我一天有这个1/3到1/4的时间在里头。
人生也是差不多这样。
对啊，我那个时间我不能控制嘛，我也不知道我睡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得买最好的这个东西。
对，那如果家里呢，我觉得每个地方每个空间都很重要啊，都有它的功能。但是如果你让我呢投资多一点，我会把它投资在睡房，好像这个枕头要好一点的，这个床铺要好一点，因为它不是让我们躺下去睡觉的地方，它是让我们能够休息的地方，好好能够睡好然后得力的地方。
对啊，所以我现在就那个买的那个枕头挺好，换了几个了已经，因为要定期换，然后那个床褥也要定期呢，
哎，
像它换这个边边呢。
是是是，哎，你说到这个就让我想到，的确有一些睡眠专家就说呢，这个枕头呢要定期换，好像我们的牙刷最好3个月换一次。
嗯、
那同样的枕头如果可以的话呢，你看看如果它已经扁了没有弹性，最好换了。其实大概1年换一个，或者
这又太快了吧。
1年换一个差不多了，以我们头的重量。那还有呢，就是那个床的方向最好有的时候调动一下，因为让自己有一点变化。
不是，是让那个床啊，那个他的那个床褥的那个棉能够休息。
哦，还有对，就是，
因为例如我的头很重，那可能我的脚轻一点，
对对对，
那我得换一下。
是是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但是我听到的是呢，连那个床的位置呢也稍微调换一下，就是让自己进入那个睡房呢，有一种的新鲜感。对，然后呢当然刚开始还有一点不适应，但是就是让自己在睡房里头不会觉得我进入睡房然后就是这样了，就是让自己有一种期待的心情进入睡房。
还有我刚才说那个调那个床褥的那个位置，因为例如我跟老婆那个重量不一样，那我也要让这个床褥去平均受力，让它可以延续久一点点。
对对对，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呢让自己安睡的小知识。
半年一次大概。
对对，
嗯，
那其实有一些病呢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啊。那医生就说了，对，医生就说打呼噜不算是病，要看打呼噜后面有什么问题。譬如说呢，你的腰背疼，这个时候呢，你最好就是要侧卧。那第二就是呢，你有颈椎病或者是腰间盘突出，这个时候你要平卧。那第三呢，就是你有鼻息肉。就是你的鼻子呢包括你呼吸道有问题的啊，那你应该呢就是像还没有长鼻息肉的内侧侧卧，其实打呼噜也是啊。然后呢 第四呢，如果你有胃病呢，你就是要左侧卧，记住啊，左侧卧。如果你有食管疾病，譬如说常常有食道发炎啊，或者胃酸倒流啊，那些你要仰卧。好了，你有静脉曲张，特别是我们讲静脉曲张是讲那个小腿部分呢，你最好把脚给抬高啊，譬如说用另外一个小枕头垫高你的脚。第七，如果你有冠心病啊，特别是有心脏方面的疾病呢，你要右侧卧，因为我们的心脏在左边嘛，对不对？好，第八，如果你有脑血栓，就是有脑部方面，特别是高血压，你最好仰卧。那第九，如果你有肺气肿，有肺部方面的问题啊，你最好仰卧。
主要的问题都是不要压住某个器官吧？
对对，就是说，如果你哪一方面比较弱，你就避开那一方面。
但是问题是我睡着的时候，我都是滚啊滚啊那样
啊，360度
那样翻滚。
但是说的就是呢，你睡眠之前，你养好那个姿势。那我想，特别是当你一疲累呢，通常就是那个姿势，那当然了，睡着了怎么样的姿态我们没办法。
我最后发现我每天无论怎么睡着醒来都是那个样子。
嗯，那也就是说呢，可能你自己要好好训练呢睡前。
我就发现很奇怪，就是醒来的时候呢，我左的裤子的裤管呢就会抬高到小腿上面。不知道为什么每天早上都是这样。
这个我也不知道。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好，我们一起祷告。使人安然睡觉的上帝，我们向你祷告，感谢你使我们安然躺卧，醒来又是崭新的一天。我们看见虽然黑暗笼罩大地，但是你的真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来临，他光照我们的每一天。当我们活在光明的里头的时候，我们纪念这个地球上有很多个时区，有一些时区的人，他总是在黑暗当中，在深夜当中，深夜的愁烦，深夜的思绪，还有很多负面的思想都会徘徊在他们的心中。主啊，求你与他们同行，使他们不至被这一切的情绪盖过他们对未来的盼望。
是的，
我们为世界各地的人都有优质的睡眠的条件去祷告，因为我们看见我们身边也有一些露宿者，以天为被，以地为床，也有一些地方真的环境狭窄恶劣不卫生。在寒冷的北方，我们也看见暖气带来的是无比的干燥。求主赐我们的社会，赐我们的科技不断的进步，能够为我们身边每一个人都能够提供安舒的睡眠环境，使我们真的安然躺卧。我们也为每一个带有睡眠疾病的人祷告，由最轻的可能打呼噜开始，渐渐到很严重的在医院里头每天晚上盖着氧气罩的朋友，到可能是植物人，真的是长期睡眠，他们可能都在睡眠当中，可能是完全无意识的，或者是断断续续有意识的，请你看顾他们，保守他们，更加保守他们的家人能够在担心当中安然入睡。
是
主啊，我们终有一天都会进入长眠，求你与我们身边睡了的人同在，就是可能离开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同在，使他们再次因为信你而睁开眼睛的时候能够看见你，也能够进入荣耀的天国。
Amen。
我们的祷告是奉那位使我们从睡梦当中醒来迎接我们得救日子的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江苏的蔡姐妹第一次打电话来的，你好蔡姐妹。
你好
蔡姐妹，那先背金句。
诗篇第一章第三节，还想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你是第一次打来的啊，我想问你，那你跟我们一起背金句多久呢？
您的这个是我刚刚才看到的，因为我每天都收听旷野玛纳， 然后今天我就无意中点进去那个页面，我看今天背京剧，然后我会背，然后我就打进这个电话了。
那我们要来说一件感恩的事情好吗？
每天我都会很感恩。我们这个工作时间比较长，你像每天早晨从7:30然后晚上到10:00。
嗯，
哇，你工作的时间那么长啊。
很长啊，
早上7:30到晚上10:00，
15个小时。
对，
昨天那个有一个咱们旷野玛纳就是向高处行嘛，我觉得神就在对我说话，他说你要向高处行。下午的时候老板给我说的时候，他说他在给公司签合同，就是我们的这个销售额呀，就是要签得更好，然后我觉得神的话是对的，然后他告诉我的时候让我心里已经有了准备，然后老板在给我说的时候，我就觉得神的应许从来没有落空，然后他在我身上也是有神迹有奇事的。
我很欣赏你，因为呢，我们一听到你工作的时间呢，我们都皱眉头了啊。
我从来不觉得累，然后我心里会很快乐。
对，
所以蔡姐妹，你好像我们良友电台今年的年标啊，迎风展翅，就是你面对很多的挑战，你继续往上高飞。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我飞，
飞，干啥干啥？
我要迎风展翅啊！在2019年，的确呢，可能我们面对很多的挑战啊，甚至有一些的低气压，已经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了。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靠着神呢，可以我飞。
姐，低气压不压你的高气压才压你，对不对？
好，谢谢汪峰老师提醒。
我本来以为你说我非常期待程长老的分享。
那我们欢迎呢，大家呢在星期五呢跟我们一起背京剧，也可以透过背京剧打入热线的时候呢，分享你的生命见证啊，特别是你的教会生活。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一起来听课的时间呢，请大家准备好你的纸和你的笔记本啊，笔记本和笔，我们一起来听第三集的认识教会。
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教会原来的意思是什么？神为何要设立教会？基督徒为何要有教会生活？
程蒙恩长老主讲，认识教会。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教会是新人，教会是新人。请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第2章13节至18节，我读给大家听。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到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毁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特别看见他说，我们从前远离神的人，指我们未信主之前的情形，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他的血，耶稣十架宝血的救赎，已经得亲近了。当我们得以亲近神之后呢，就特别提到基督救赎的功效，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是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因为他是我们的和睦，基督就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到中间隔断的墙。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睦， 他将两下呢合而为一。两下指犹太人和外邦人。原来犹太人和外邦人是世仇，因为犹太人他们优越感，他们觉得自己是神的选民，在旧约时代他们是瞧不起外邦人，而外邦人就憎恨犹太人高高在上，瞧不起他们，所以呢，两个民族势不两立。然而因信基督耶稣，犹太的信徒和外邦的信徒中间隔断的墙、仇恨的墙都拆掉了，都因为基督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废掉了冤仇。首先他所废掉的是神与人之间，圣洁的神他要审判人的罪，而有罪的人却无故的恨神，那么人与神之间就变成为仇了。然而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担当了世人所犯的罪，承受了罪的咒诅和审判，叫我们因信他罪的赦免，叫神因基督的宝血饶恕我们一切的罪，从此我们得以与神和好。人可以因信主与神和好，然后呢，人与人之间，即便犹太人和外邦人是最不可能和睦的，就因着基督宝血得以和好了，因着十字架废掉了冤仇得以和好了。得以和好之后呢，他说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中间隔断的墙就是犹太人优越感，我们有神的律法，外邦人没有，这些都拆毁了，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因为耶稣为我们被钉十字架，成就了和平。然后呢，就是这样记载在律法上的规条，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但是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担当了律法上的咒诅，承担我们罪的刑罚，所以这些都拆去了，唯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所以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他要造成一个团体的新人，这个团体人是新人，这个新人再没有犹太人，再没有外邦人，没有这些分别了，这个新人再没有自主的、为奴的，社会上阶级的不同、地位的不同、背景的不同，没有贫富，没有男女老少、性别的不同，没有学识的不同，没有背景的不同，也没有种族肤色的不同，没有国籍的不同，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这就是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我们看见教会是新人，从前在亚当里我们都是旧人，我们每一个旧人，不要说犹太人和外邦人了啊，有时候你说我是北京人，哎，我是广东人，哎，我是上海人，哎，我是潮州人啊，我是湖北的啊，我是黑龙江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习惯，有的是南方，有的是北方，都有不同的习惯，有很多不同的背景。那么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若我们认识基督十字架所完成的教会是新人，主要得到新造的人，那么我们来到教会中，我们都在基督的新造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不可以把在旧造里面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比如说当我们在教会聚会的时候，有的是从乡下来城市打工的，当他在城市聚会的时候，有人说啊，他是农民工，自以为我是本城市长大的啊，是本地的，好像有点优越感。又有的觉得，哎，我是老板，地位好像高了一些；又有的觉得，哎，我是大学教授，那我是学识是高过别人，地位也高了。有的解释，哎，我是蓝领的，一般打工的；有的我是白领的，中产阶级的。你知道，落背景了，非常多不同，有学识的不同，所住的地方。属于哪一个地方的人的不同，有各种的不同，甚至性格的不同、喜好的不同。但是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若认识教会是新人，我们就不可以把旧造里面的东西都带进教会。若我们把旧造里面的东西都带进教会，我们很难同心，很难配搭。教会是新人啊，我们不可以把旧造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了。所以求主光照我们，今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新造的人了，所以既是新造的人，是大家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有共同的身份，我们因信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既是神的儿女，有神的生命，那我们就是要活出新人的样式，因为教会是新人嘛。 所以我们千万来到教会里面呢，不要把啊，我在外面是个大老板，我就把老板的身份带到教会里面，好像要别人来尊重。错了，若这样你没有认识教会，你把世界带进教会，把肉体带进教会。相反，你在工作岗位上是老板，但是来到教会你是一个弟兄，谦卑自己是一个弟兄，然后彼此没有分别的，彼此相爱，这就是活出新人的样子。你在社会里可能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但是当你来到教会中的时候，你是一位弟兄。哦，你是在外面做清洁工的，你不要来到教会就有自卑感，觉得我做清洁的很低微。不，你是弟兄，你是姊妹，你是家庭主妇的，同样是如此。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十字架已经把所有的旧造都拆掉了，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拆掉了，冤仇拆掉了，人与人之间阻隔的墙都拆掉了，人与人之间所有的不同都拆掉了，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死了，埋葬了，这些都拆掉了。基督所要建立的教会是新造的人，这一个心是灵里的心，是生命里的心，是在基督名里面所活出的心。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新造的人。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把神的生命活出来，这就是新人。神的生命所活出来的呢，具体有哪些表现呢？第一个表现的果子就是和睦，施加就成就和平，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能够和平，人与人之间能够和睦。圣经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成就和平，今天所有能够在世上做盐与人和睦的，他就是活出神儿子的见证，他要称为神的儿子，就是神要见证他就是神儿子的表现。所以这个和平在今天是多么的要紧，盼望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不要因为有时候和肢体之间走得近一点了，就开始有难处了，有摩擦了，有受伤了，不应该。我们要基督的爱、饶恕、包容、接纳，欣赏每一个肢体身上都有耶稣基督在他身上工作的特点，都有他的优点。我们同时还看见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新人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他说我们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你的私意迷惑就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的心智更换一新，就是你的心思更新变化，然后呢穿上新人，这新人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公义和圣洁，就活出神的样式。具体怎么样呢？所以你们要去绝谎言，个人以灵舌说实话，然后呢生气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一分给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又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诽谤并一切恶毒都当从你们当中除掉，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一样，这就是新人。所以当我们认识教会是新人，我们教会生活都应该充满这些表现，脱去旧人，刚才所读这些，穿上新人，满了饶恕怜悯谦卑温柔忍耐，然后教会就能够给建造起来。
In Christ we're one family，
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家人，
在耶稣里面我们成为一家人，
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家人，
在基督里难得大家成为一家人。
En Cristo nosotros somos una familia，
dalam Nabi Isa kita ialah sekeluarga。
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提到教会是在哪卷书呢？
是在那个
初代教会是在哪里聚会的？
这个有讲吗？
教会是什么的根基？
哎，这个我知道，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教会唯一一个。
预知答案，请听线上今天。承蒙恩长老主讲，认识教会。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第五篇。
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要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耶和华，求你因我仇敌的缘故，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因为他们口中没有诚实，心里充满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求你因他们过犯众多赶逐他们，因为他们背叛了你。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庇护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耶和华，因为你必赐福给义人，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
诗篇第五篇七到十二节解释。在大卫的诗歌中，他会常常提到敌人。古代的君王经常要面临谋害他们性命的危险。生活在当今时代，真正要对我们身体施暴的敌人可能是比较少，但是世上很多权势却可能会在经济、情绪、身体和灵性上来毁坏我们。我们需要像大卫一样，求上帝来保护遮盖，而且也确信上帝会保护我们，眷顾我们。所以无论遇到何种境遇，都不可失去对耶稣基督的盼望。他是我们最后的圣殿，终极的祭物，也是上帝爱我们的确据。九节当中提到敞开的坟墓，不是指挖开的坟墓，而是指为埋葬死人预备的空坟。谄媚的意思是说奉承巴结逢迎媚外。导读。 亲爱的圣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感谢你每一天的引领，每一时的看顾，感谢你保守我们远避捕鸟人的网罗，恶人所挖的陷阱，感谢你在我们遇到这些口中满了谄媚，喉咙如同备好的坟墓之人时，懂得分辨，懂得远离，并且提醒自己不成为这样的人，更感谢你也教导我们口里常说诚实话，手中常做正直事。亲爱的主，虽然我们不像大卫，性命常常受到威胁，常常经历生死攸关，常常躲避仇敌的追杀，但是却也和大卫一样，常常遭遇各种试探，这试探侵扰的是我们的内心，艰难与贫困，忧苦与愁烦，健康与疾病，小信和软弱，这些试探试图拦阻我们，甚至想拆毁我们。主，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很难胜过，因为我们对你没有足够的盼望，缺乏足够的信任，因为我们的眼光没有超越性，只看到困难很大，环境很难，却忘记你对我们说，凡投靠你的，你愿意我们喜乐，愿意我们时常欢呼，愿意庇护我们，又愿我们这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你赐福给和你立约的我们，你也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着我们。主，求你怜悯我们憎恶罪恶却不心怀愤怒，随经忧患却不至失了盼望。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期待您明天可以和我们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诗篇四篇七到八节，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
天地将要过去，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谢谢程蒙恩长老，也谢谢清新师母呢，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圣经的话语。那
好，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辛苦啦。
对对对，那我就看见呢，今天我们的经文呢，跟文慧的一致的那个做法很相似，很喜欢睡觉。安然睡觉，安然睡觉，安然睡觉。
那我想呢，这是有神的引导在当中，不是文慧喜欢，而是因为失眠呢、睡眠呢，的确是人生大事啊。你说了嘛，三分之一的人生都在睡眠当中。但是呢，这周我们要背的经文呢，诗篇第四篇七到八节，诗人呢，他很深刻的体会，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耶和华神使我们安然居住，能够睡得好，也代表呢你的心情没问题，身体也健康。能够睡得好，大概也代表你的环境呢是安舒的，是安全的，
对
吧？
我经常想呢，那些开公交开早班的司机应该睡得很好吧，不然三四点就得拿车啊那样。
嗯，是。
哎呀。
对，以前呢我妈妈呢曾经在市场呢做生意，那我们就知道呢就是大概凌晨三点多就要起床了，他们起床我们还可以睡觉，但因为他们起床有时候我们也会跟着起床，是不容易的啊。那我们来回到这个经文当中来看看诗篇第四篇啊，七到八节。首先了解一下呢这个经文的背景。诗篇第四篇的作者是大卫啊，标题已经写了。有圣经学者呢就将第三篇和第四篇呢放在一起研读。为什么呢？因为两篇诗歌呢都是大卫的个人哀歌，也都是呢大卫在向神发出呼求。那第三篇呢，圣经学者就说呢是早祷诗，早上祷告的时候的诗歌。第四篇呢是晚祷诗。
对、
就是、
我们看见那个圣经的标题已经这样了，第三篇就是求助的晨祷，第四篇就是求助的晚祷。
对，所以呢这两篇诗篇呢很多圣经学者将它放在一块研读。那么写作的时间和背景呢，按照内容来看呢，当时的大卫呢是陷在一个困苦悲痛里，所以呢圣经学者呢认为两种可能，一个就是可能大卫呢在逃避他的亲生儿子叛变的亚沙龙，就跟第三篇的背景一样、嗯、但是也有圣经学者认为呢可能要再早一点，是大卫在逃避扫罗写的啊，就是他逃避扫罗追杀他的时候所写的哀歌。那这是写作的时间和背景。好了，这首诗歌呢也是一首崇拜时候所用的诗歌，因为标题注明了什么？交与灵长。
你想想，在这个扫罗追杀他的时候、嗯、哪有灵长替他做这么多的事情，当然是后来有了建制、嗯、有了王国的时候才有这的
应该是
官员嘛。
对，应该是呢追杀他的时候他自己写下来的、
嗯、
不过当他呢这个太平的时候他重新拿出来也有这个可能啊。
对，
那
还有能带乐器的时候可能也不是一个普通的时间哦。
对，那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这是指明呢这首诗呢应该是呢加在以色列人敬拜神时这个灵长就诗班长所用的诗集里，就是加在这个诗集里、嗯、哈，成为诗集里头其中一首歌，或者是呢指明哎，当这首诗呢啊要唱的时候一定要用在圣殿敬拜里头，由另一位诗班的班长朗读，或者是由诗班来咏唱。而丝弦的乐器呢也是有关崇拜礼仪的一个注释，就是说诶，在崇拜的时候唱这首歌要有丝弦的乐器啊，一起的弹奏，一起的演奏。
真的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有一些歌呢真的不适合用风琴，有些不适合用钢琴、嗯、所以他们也标明了是让那些人呢有更清楚的注释。
对，譬如说竖琴啊弦乐方面的，
但是可惜歌谱都没有了
啊，是啊，所以呢有一点可惜啊。那这首诗呢它的分段呢主要就是三段，第一呢是哀求，四章四篇一节，第二是面对仇敌，这是二到五节，第三呢是仰望神，这是六到八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首诗歌呢虽然是大卫的哀歌，但大卫并没有停留在痛苦失望的泥沼里。四章一节表明神已经应允并安慰大卫，所以呢才有四篇的七到八节的信心宣告。可以说呢这篇诗歌呢也是大卫的一首信靠诗。因此今天有个问题问大家，
嗯，就是今年你有什么的挑战呢？面对这些挑战最困难的地方是怎样呢？你会如何面对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特别纪念呢广东王弟兄家的一对双胞胎小孙子啊。那有黄疸的问题，现在呢还在医院呢做治疗，本来情况是很危急的啊，但是呢感谢神的恩典呢，现在黄疸呢已经降下来，我们求主继续的怜悯看顾。好，我们同心纪念。
好，
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如同大卫所说的，我们能够安然躺下睡觉，完全是因为你的缘故。我们就想到，我们不论是在清醒当中，在睡眠当中，不论是我们如婴儿一样不知道自己的情况，又或者是我们成年了已经知道自己的情况，主啊，我们的一生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由你而来。我们特别同心纪念广东王弟兄家的一对双胞胎，主啊，这对可爱的双胞胎是由你而来，因为你赐下生命，主啊，你使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主啊，你也知道他们现在有黄疸的问题，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医治了小宝贝，让黄疸降下来，我们恳求主继续的怜悯，继续的施恩医治，好让两个小宝贝能够顺利的康复。我们也求你让医院能够有智慧，主诊的大夫能够有爱心有责任，继续的仔细的耐心的来看顾这对小宝贝。我们更深信主啊，这位大医生你的手一直没有离开，你也亲自的安慰弟兄他们全家人的心，让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困苦当中能够凭信心来仰望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爱是老师那双鼓励的手，轻拍我的肩膀，期许我更加的成熟。
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箴言十章十二节。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充满神的爱，用生命影响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文慧要在这里呢，谢谢充满爱心的万峰老师，从圣诞节到新年到2019年呢，代班那可爱
12月19号，
对，可爱又天真的万峰老师。那文慧终于呢，经过了你的刺激之后，我以后会对你更加的宽容，更多的包容。
那希望听众朋友也期待刘芳明天就回归了。那就祝福你有美好的礼拜一，也祝福刘芳有美好的旅途回来啊。
对，谢谢万峰老师，谢谢大家。我是文慧，
我是万峰，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